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健身房。
各位好，我是日新。
也就是不肯说自己是教练，实在不敢给自己安这个名头上去。但你知道吗？
太沉重了。
我自己是特别愿意把日新教练挂在口上。为什么呢？因为教练就感觉你有一个私人教练在带着你，要不然这个从不健身的人啊，要建立起这个健身的习惯，我真的觉得挺不容易的。
嗯，是不容易，嗯，但是对于你来说呢，任何人都可以称作教练。
对
对
对，连我儿子都是我的私人教练。这确实是如此的。
架不住咱们起点比较低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很多做妈妈的人啊，可能都跟我一样，因为太忙了。
没办法，
所以我很开心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小板块，可以呢每周都有个机会哈啊，听一听我们各方面不同的啊健身的理念和健身的动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能够一点点滴滴的建立起这个习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维护的哈。
对，嗯，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个栏目组能够让我去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些东西，因为实际上这个知识是我觉得需要积累，同时也需要去分类，
嗯，
同时也需要去整理的。
对。
如果说你看我平常在做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去整理不去分类的话，可能这东西慢慢就过去了，就忘了。我也感谢孟远给我这个机会一块儿跟大家去聊去谈，那么谈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对这东西的梳理。
对，
那么各位听众呢也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各取所需吧，
是，
你觉得哪些地方你觉得有帮助，你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去练，只是给大家一点借鉴而已。
是，其实就是点点滴滴，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陪伴着我们亲情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在这过程里边，健身我常常会觉得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健身过后，心情会愉悦开。
是，很多的医学的研究发现，实际健身的时候，身体会分泌很多有益的东西，
嗯，
它会促进身体的内分泌啊，包括你的身体的循环啊，
是
给你一些愉悦喜乐的感觉，
嗯，
那么另外实际上很直接的就是说也有一些，嗯，当你完成了一些动作，当你完成了一些训练的话，你会觉得哎，我又克服了自己的惰性，
嗯，是
我可能又能够完成了一些动作，那么从这些方面来说也是有一些喜乐的成分在里边。
对，这意志力也不容易啊，
可能偶尔练一练还行，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坚持下来，不一定每天都去做，
嗯，
哪怕比如说你一天做一次两次，或者说你一周不能每天都做，嗯，那么一周你做两次三次，
嗯，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对啊，所以这个陪伴是重要的。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言归正传，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夫妻互动啊，
嗯，
我们已经讲了几个动作了，今天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夫妻互动的一个健身动作。
之前的节目主要讲的是上肢的拉伸，那么上肢拉伸完了，我们自然到了下肢的拉伸。人老心老腿嘛，那么不光是下肢的我们的这个关节很容易老化，而且我们如果说长时间，就现在我们的这种上班族哈，长时间坐着，
嗯，
就算你是有一些走动，然后会站着有些时间，但是你的韧带，
嗯，
经常得不到拉伸，嗯，
是，
而且韧带呢，这个东西它的惰性特别特别强，它像什么呢？
嗯，
就像一个弹簧，
嗯，
或者像一个皮筋一样，当你不去给它承受力量的话，它自然会收缩在一起，你得持续不断的对这个韧带加强拉伸，去加强它的训练，才能够让这个韧带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中国好像有句老话哈，韧带或者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哦，这么重要，
有点夸张哈，
嗯，
但是实际上 你的这个韧带，就是他说的筋，
嗯，
实际上对我们的人体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当你的韧带不够发达，或当你的韧带不够柔软和这个韧性好的时候呢，它会限制你很多的运动，甚至一些走路啊，然后一些简单的运动啊，一些简单的动作啊，可能都会影响。当你的韧带足够的这个强大的时候，你的很多动作做起来很容易，而且对你的身体的保护也会非常到位。所以韧带对我们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做下肢的拉伸。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种下肢的韧带的拉伸来说，两个人的训练会帮助非常非常大。
嗯，
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自己一个人练的时候，不敢使那劲儿，
对，肯定的疼啊，
对吧？
对。
但是当两个人的时候，重点在于当你自己下不了这决心的时候，
嗯，
别人会帮你下这个决心。
嗯，
当你自己使不了这劲儿的时候，
嗯，
别人这个外力会给你加上去。
是。
我们今天先讲第一个动作，就是说叫做坐姿的大腿的内侧韧带拉伸。
嗯。
这个动作用什么样的动作去完成呢？就是说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
嗯。
面对面坐着以后，我们的大腿尽量向这个两侧180度展开。
嗯。
这个动作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可以想象到，就是正向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嗯，
然后两个人的这个腿，
嗯，
整个的腿向180度向两侧展开。
嗯。
啊，但是如果说没经过这个太长时间训练的话，是不可能拉开的，这是肯定的。
嗯。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舞蹈学院的女孩子做一字马。一字马有两种。
嗯。
啊，一种一字马是这个纵向一字马，
嗯，
就是你两条腿这个向前后。
后。嗯。
变成一字马是比较容易的。
嗯。
啊，但是如果让这个身体和两条腿在同一个方向，
嗯，
两条腿向两侧，
嗯，
180度一字马，
嗯，
那个比正向一字马要难很多很多倍。
我想也能想得出来，
啊，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嗯，
因为那个不光涉及到韧带，还涉及到你这个整个的髋关节的一个展开和这个灵活程度，
嗯，
所以那个难度非常非常大。今天的动作就是主要的是帮助我们做这种平行的向两侧的这种一字马。当两个人面对面坐好以后，尽量向两侧展开腿。
嗯，
很可能展不开。
对，
啊，我估计可能有些人可能连60度都展不开。主持人在频频的点头，
对，
很坚定的点头。我估计你可能就60度，
就是我，
对，就是60度左右，没问题。不管你是60度还是45度还是30度，
嗯，
甚至完全分不开也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帮你忙了。
嗯，
啊。这个当两个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两个阶段或者两个层次可以去做。
嗯，
第一步，当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去做展开，另外一个人去做协助，怎么去做协助？好，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做好以后，两个人的手先搭在一起，就是两个人把手拉手拉住，那么就是说我拉对方的右手，对方的右手拉我的左手。
嗯，
好，两个人拉好以后，那么比如说现在我要做拉伸，我就尽量把两条腿向两侧展开。
嗯，
对方的两条腿也不能闲着。
嗯，
这就需要帮助了。怎么帮助？开始的时候先我拉伸，对方可以把这个两只脚轻轻地蹬在我的这个大腿的内侧。
懂。
轻轻地蹬上去，
使力点。
嗯，轻轻地发力。
嗯，
啊，如果说我自己出现呲牙咧嘴的情况，
对，
那么就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我的这个承受度差不多了，
嗯，
对方在蹬的时候，蹬腿的人要轻轻的去蹬，
嗯，
轻轻的拉住手以后，这个手劲儿不能放，拉住手，
嗯，
然后脚轻轻的去向大腿的内侧去蹬对方的大腿，
嗯，
如果说你觉得静态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稍微的这个有一点动态，就是轻轻的拉对方，
嗯，
啊，轻轻的有一些动作去拉对方，
嗯，
如果说承受不了的话，你可以用完全静态的方式，就是腿蹬住了，
嗯，
吃上劲儿以后，
嗯，
手也拉住了，
嗯，
就不要动了，
明白，
静态去拉伸，
嗯，
多长时间合适，比如说5秒钟10秒钟20秒30秒都可以，
嗯，就慢慢开始
轻轻的拉，
对，
啊，当对方的腿完全展不开的时候，你就轻轻的蹬着大腿内侧去蹬着，
嗯，
不要动。好，当这个人练完以后，那么同样的动作，对方也可以把腿展开，
嗯，
然后这回轮到了我去用我的脚掌去蹬着对方的大腿，
嗯，
轻轻的拉伸，
嗯，
手上的劲儿不要放，
嗯，
脚上的劲儿也要吃住劲儿，
嗯，
轻轻的拉伸。当对方的表情比较狰狞的时候，你就可以就稍微停了，劲儿不要加大，千万不要加大，
嗯，
这个是很容易，蹬狠了，没准就受伤了，尤其髋关节受伤，或者说韧带拉伤，不要做这种动作。好，当 我们两个人的大腿的内部的韧带比较好的发展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蹬对方腿内侧的人这个脚哈，逐渐的向对方的脚踝的方向伸展开。
嗯
啊，开始我可能是蹬对方的大腿内侧，然后逐渐向他的膝关节，
对，
向他的这个小腿，
小腿，
向他的这个踝关节，
嗯，
最后可以让两个人的脚掌对脚掌蹬上，
嗯，
轻轻的脚掌搭在一块去蹬，嗯。那种情况的话就已经是比较高层次的，
对
啊，所以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尽量的向这个大腿的内侧去发力，
嗯，
当逐渐的两个人的韧带都拉开以后，就到第二个阶段，蹬人的这个脚可以逐渐从大腿向这个膝关节，向这个小腿，向踝关节，向脚掌去逐渐的伸开，
嗯，
这样两个人就不光是这个其中的一个人在拉伸了，到这个两个人脚相对能够相对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同时进行拉伸。
嗯，明白。
因为你开始阶段的话，蹬人那方很难去进行这个腿部内侧的拉伸。
是。
但是如果两个人的这个韧带都比较训练的比较好的时候，脚对脚进行拉伸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可以同时进行训练。
明白。
手上的劲儿不能松，
嗯，
啊，要稍微的拉住了。
嗯。
然后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力的这个大小，千万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内部的韧带因为你过分的用劲儿，或者说是这种我们叫做拉伸的震颤的动作太大的话，也可能会让对方受伤。
对，
所以开始可以用静态的方式，
嗯，
拉住了就绷住劲儿不要动，
嗯
啊，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拉伸的幅度变大，
嗯
啊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方式。
嗯
啊，
我听来听去呀，啊，这一集挑战最大的还不是动作，而是呢，万一双方从来没有配合过，
嗯，
特别是夫妻档哈，
嗯，
那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做这个互动的时候，可不能有指责，要心平气和，
嗯，是这个很重要，
谁都不能着急，
对，
这对双方恩爱有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要做拉伸那方可能会觉得哟，我这腿这个怎么伸拉不开啊，跟那个门栓似的，啊，
对
啊，那另外蹬的时候我还没使劲儿你就这样了，
对了，
所以说可能都会有一些需要一些互相的理解，
是的
啊，
我觉得渐入佳境哈，这夫妻互动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有感觉了，
是，
嗯，直指我们彼此是否恩爱的指数啊。好，谢谢今天的我们的健身房的这个日新教练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身体需要我们的教练，我们在整个人生命当中都需要有神在我们的每一天里有恩典来指教我们呀。
我觉得通过两个人的这种互动的练习哈，能够让我们双方更加的去了解去理解对方，也能够尽量的从对方的角度去出发去想问题，
真是好，好，非常感谢，我们期待下一周的时候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相约在亲情健身房。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的闹钟又开始颤抖，贪睡模式又让我回笼，但要生活就要工作，起床气不要再跟着我，要给我的哈利一个笑容，谢谢上帝给我个老婆，虽然他还来不及 settle。
请问您找哪位啊？穿梭，身旁车子跟我好像不同时空，显得我像是慢动作。除了是你，还不是波华多，还要更多人陪你蹉跎。生命你要珍重，别让脑袋空空，带着爱走会更宽阔。Sing，
好多让你我伤心的消息，男与女蓝与绿又吵来吵去，讲再多也不过争一口气，可不可以别生气，听别人的道理，藏太多自尊心会心脏无力，多带点爱就会多一些温馨，也可以多点时间看风景。假设避风港还是珍珠港，加拿美丽还是诺曼底，都决定在你。金门前记得抖落一天的怨气，你的家人其实都是无辜的。问问今天家里的空气，凝结了就快用爱来破冰，别觉得肉麻兮兮。
他们必承受逼迫，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贝。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搭乘人生的班机，装满了行李，有时惊寒地，有时淋风雨。若你心灵里有永不尽爱和真理，无论去到哪里，生命能充满惊奇。爱随心又无惧，不怕痛和失去。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欢迎您的收听。从上一次节目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是关于金钱方面的教导。今天呢，就进入到杜布森博士给我们的第一课的教导当中。今天的主题是服侍一个主，主题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非常担心物质主义影响今天的家庭。在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的期间，父母可以很容易地告诉孩子他们买不起他们想要的每一样东西。但是现在日子比较富裕了，孩子看你买得起他心里想要的， 广告商也花上百万美元来刺激孩子们想要拥有的欲望，各种玩具、各种洋娃娃以及名牌衣服和鞋子等等，你的孩子也开始生出了我要更多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在他们成年以后带来可怕的破坏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人是因为欠债而绝望。当一个有钱人问耶稣如何能得到永生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一个与世界非常不同的消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当中，耶稣这样说：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那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不愿意把他的财富分给人，要同时寻求敬拜、服侍上帝以及金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要为我们的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杜布森博士给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投资了多少时间在不具有长久意义的事情上面呢？你可以怎么做以减少物质主义对你的影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塑造儿女对金钱态度的重要因素，请你牵着我们的手，引导我们在金钱的问题上走在你的心所希望的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
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我用信心带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